大家主日早上好祝愿所有的大家主日早上好，今天的讲道命为救星命令。我们对使徒约翰一书的考察已经到了第六篇的讲道。在继续之前，我们将简要的回顾一下至今为止所学到的一些内容。在第一章一到四节的第一篇讲道中，我们探讨了约翰必须为基督做见证的原因。因为基督就是他所说的那样，既是神又是人。在第一章第五到七节中，我们考察了约翰在这封书信中所写的一系列测试中的第一个，既是在光明中行的测试。为什么我们作为信徒需要在光明中行？再来一章八到十节中，我们来到了第二个测验。那就是既是认罪的考验。为什么我们必须要认罪以及重新定义罪来欺骗自己的危险？再来就是二章一到二节中，我们看到了我们如何在基督中里头有一位中保，以及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如何偿还我们的罪。然后我们在二章三到六节中研究了第三个考验，那就是要顺服，那就是顺服的考验。跟从基督的我们必须每天尽最大的努力遵守他的命令。今天我们来到了第二章七到十一节。很奇怪的是约翰告诉他的读者，他在第七节中写的不是一条新命令，而是一条旧命令。然后在八节他说，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你可能开始怀疑使徒约翰是否老糊涂了，开始语无伦次说写给他们的是不是一条新命令，然后紧接着又说写给他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对于那些在圣经中寻找矛盾试图证明圣经并非无误的人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因为当我们第一次读这两节经文的时候，约翰似乎确实在自相矛盾。让我们仔细考察这两节经文，看看他们是否真的是有矛盾。让我们一起读第七节。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这就是就在这节之前，使徒约翰向他的读者叙述了顺服的测验。测验告诉我们是否顺服耶稣给我们的命令。因此第七节中他告诉我们，没有一条赐给我们但我们不知道的新命令。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教会中正盛行一种异端的教导。这种异端的教义今天被我们称为诺斯提教。这种教义利用了人对新事物、秘密和排他性事物的渴望。他教导说，有一种秘密知识是救赎的关键，这种知识是通过梦、意象或某种狂喜的意识状态中的神秘体验。圣灵直接 向他们启示。这种秘密知识从来没有以书面形式传承下来，他们只是通过一些入会仪式从导师口中传递给入会者，并且永远不会传递给他们专属群体之外的人。因此，约翰在这节里头写的是为了警告他的读者不要追随这些新鲜的想法。对于我们的救恩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已经由我们的主基督在他的福音中赐给我们了。在接受他的福音，相信他之后，我们现在必须做的就是顺服他的命令。在耶稣的福音中赐给我们的命令，不是来自人所想象的一些新的秘密事物，甚至不是来自灵界的意象或梦境。是的，我们可以从其他灵体那里得到意象或梦境，这些灵体不一定是神派来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梦或异梦意象抱有怀疑的态度。正如威利牧师在我们最近的复活节圣经营中所提到的，我们不对梦或意象做出判断，因为这些可能不一定来自神。从历史上来看，有许多所谓的基督教团体强调梦和异梦，从早期教会到中世纪都有神秘主义者和隐士声称通过梦获得了神圣的启示。即使在今天，我们也有无信节运动，他们相信他们可以通过梦和意象获得神圣的启示。我们必须认识到，能使人做梦的不唯有圣灵而已，因为在耶利米书第23章25到27节中，神警告我们，我已听见那些先知所说的，就是托我名说的假预言。他们说我做梦了，我做梦了。说假预言的先知就是预言本心诡诈的先知。他们这样存心要到几时呢？他们个人将所做的梦对灵舍述说，想要使我的百姓忘记我的名，正如他们的列祖因巴利忘记我的名一样。这就是神在耶利米书第23章25到27节中给我们的警告。再来，在约翰一书4章1节，使徒约翰也警告我们，我们这么的在约翰一书4章1节这么说道。再来，我们读一下约翰一书4章1节中，使徒约翰也警告我们使徒约翰这么样的写道，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 试炼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梦可能来自神的特殊启示，但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是来自人甚至邪灵的诡计。拥有分辨的能力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而唯一能够做到这点的就是依靠已经传承给我们的圣经，即是神所默示的话。这包含了神给我们的命令，这些不是什么新的命令，正如使徒约翰在这里所写到的，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我们根据圣经中所记载的来判断梦或意象中的任何新启示，因为我们知道这是神所默示的话。正如西敏信条所宣称的那样，要判断一切宗教的争论，审查一切教会会议的决议，古代作者的意见，世人的教训和私人的经历，我们所当依据的最高裁决者，除在圣经中说话的圣灵以外，别无其他。我们的信仰基于旧的命令，而不是追求来自可疑来源的新的甚至秘密的启示。接下来我们来到第八节，其中写道，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既然他在第七节已经说过这是一条旧命令，为什么约翰要写这条新命令呢？整本圣经中新命令这个词只出现四次，而且都是使徒约翰所写的。在这封书信中两次提到，两次是在第七和第八节提到的，一次是在他的福音书中第13节34节，我们这样的读到，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相爱。这是约翰在写第七节和第八节时所指的新命令，因为他在第九到第十节中写到关于爱的考验，我们稍后会讨论这一点。他第四次使用新命令是在他的第二封书信中第五节这样的写道，太太啊，我现在劝你，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这并不是我写一条新命令给你，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我们再次看到他提到了彼此相爱的命令，因此我们毫无疑问地认识到这条新命令是要我们彼此相爱。但是为什么这是一条新的命令呢？显然的，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3章34节中称其为新，这条古老的命令一定是取自利未记19章18节，其中说到要爱人如己。请记住哦，耶稣在马太福音22章35到40节也说过，当他被问到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最大的时候，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们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在我们进一步讨论之前，我想我们需要定义什么是爱。爱是一种你对另一个人的感觉或感情吗？仅仅是外在的吸引吗？这是家庭成员之间自然的本能亲密感吗？这是一种无条件自我奉献的承诺，旨在谋求造福他人吗？如果你不知道我所描述的是不同希腊单词的定义，这些单词都被翻译成 爱，让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四种不同的希腊单词。Philia 是兄弟或朋友之间的爱。Eros 是欲望或肉体的爱。Story 是家庭成员之间相互的爱。Agape 是无条件或无私的爱，通常用来描述神对我们的爱。马太福音22章37节教导我们所谓的 agape 爱，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 agape 爱主你的神。当我们说要尽心爱你的神时，他并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那就是用我们最大的感情来爱神。当今我们将我们的心和我们的情感联系起来，但是在圣经时代，心被认为是我们智力的所在地，而感情被认为来自我们身体更深或更低的地方，且是我们的 bowels 的字义是肠子，但在圣经译本一般的用法方面是 bowels 的寓意心或心肠。例如在约翰一书三章17节中，我们读到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 bowels of compassion 爱神的心，怎么能存在它里面呢？ Bowels of compassion 按照字面翻译是怜悯的肠子，这在当今的语言表达来说听起来是多么的别扭啊，但是你应该知道我想解释的是什么。肠度指内心的活动，感觉和感情来自我们的肠度，而不是来自我们的内心。对于 agape 爱来说，这意味着它是一种承诺，与我们的感情无关。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我们被命令要爱人如己，是否有人可以命令我们对某人有感觉或感情呢？我们是否看到某人悲伤哭泣的时候命令他要快乐呢？我们做不到这点。任何人都不能控制情绪。对于父母来说，如果你看见你的孩子们在打架，你做的一件事就是告诉他们，他们需要学习彼此相爱，对吗？你认为爱的感情是可以学习的吗？那如果是的话，那不是真正的情感。不要误解爱是完全没有感情或情感的，爱确实是 agape 爱的一部分，但是爱不是 agape 爱的基础。 agape 爱的基础是对别人，是对另一个人无条件无私牺牲的承诺。我们可能不喜欢某人或对某人没有感情，但我们的主命令要爱这个人。我们有句话说日久生情，意思就是相处的日子长久了就会产生感情。因此如果我们协力于爱一个我们没有感情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可能会对这个人产生感情，从而更容易地爱那个人，就像神爱我们罪人一样。对神来说，没有一个罪人能讨他的欢喜。当神看见我们的时候，神可能会感到厌恶，因为我们是罪人，但他仍然爱我们。所以你不需要对一个人有感情才能开始对他有爱，当然对这个人有感情只会让你更容易爱他。现在回到这条诫命的新的崭新之处，在旧约的命令是爱，要爱人如己。没有人需要学会爱自己，谁不爱自己呢？旧约命令的 要点是要爱别人如同爱自己，现在这就是挑战了。你如果能够像爱自己一样爱别人吗？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不是吗？爱别人就像爱自己一样，意味着你永远不会做任何会给别人带来伤害的事，你会尽最大努力促进他人的利益，就好像对待自己一样的对待他们。在新约约翰福音13章34节中，耶稣给出了彼此相爱的新诫命，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相爱。这一次爱别人的比较不是像爱自己一样，而是像基督爱我们一样。这条诫命的崭新之处就在于我们如何爱别人，就像基督爱我们一样，爱他们的新比较，或者更确切的说，是这是新的标准。我们还注意到，在第八节中，约翰写道：“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约翰的意思是，这条新诫命的真理已经在主，即是在基督的身上得到了体现和实现。来完全神的律法的基督已经完全地爱人如己，已经完全了爱人如己的律法。事实上，我相信耶稣所做的不仅仅是爱他的灵舍如己，耶稣代替他的灵舍，代替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受辱而死，基督为拯救罪人而舍命，向我们表明了他对我们的爱已经超越了对自己的爱，他爱灵舍胜过爱自己。基督在约翰福音中给我们的新诫命是要彼此相爱，就好像他爱我们一样，这意味着我们要彼此相爱胜过爱自己。你可能说这是不可能了，这是不可能的，除了耶稣之外，世上没有人能爱别人胜过爱自己。我们爱人如己已经是一件难事了，怎么会有人爱别人胜过爱自己呢？你可能会惊讶地发现，约翰写信给的基督徒，他们已经做到了。这可以从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这句话中看出来。约翰补充说，在你们也是真的。约翰认识到耶稣已经履行了他给门徒的命令，他也认识到他写信给他心爱的小子们，他们也履行了这条命令。他可能并不是说他们已经像耶稣那样完全的履行了这条命令，但他肯定确认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履行了这条命令。他们已经表明爱的命令已经开始在他们的生活中扎根。那么你还认为爱别人胜过爱自己是不可能的吗？耶稣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早期的基督徒效仿了他的榜样，并开始实现这一个目标。难道我们做同样的事会更困难吗？我们是否缺乏了对神的信心，而导致我们无法尝试遵守这条命令呢？我所指出那些履行这条命令的人，不是像使徒约翰、使徒保罗或任何新约教会领袖那样的信心巨人呢，而是被约翰称为他的小子们的信徒。圣经中甚至没有提到他们的名字，他们本就应该履行这条不朽的命令，而只不过被约翰顺口提及。我们能爱人如己吗？我们能像耶稣爱我们一样彼此 相爱吗？考虑到这节经文告诉我们约翰小子们的事，答案一定是响亮的，是的，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彼此相爱，就像基督爱我们一样。在第八节的第二部分中，我们看到约翰为他在主里和他读者里完全的新命令给出一个理由，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黑暗代表现今的世界，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因亚当的堕落而变得黑暗。约翰说黑暗渐渐过去，现今的时代渐渐过去。当约翰写到黑暗渐渐过去时，他并不是说黑暗已经被真光驱散了，真光就像黎明的太阳一样闪耀，逐步地驱散黑暗。这意味着真光还没有完全到来，这世界仍然存在黑暗，黑暗正在渐渐的过去，因为真光已经照耀。这真光不能代表耶稣以外的任何东西，因为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耶稣以世界的光到来，渐渐驱散了这世界的黑暗。他给我们带来了他神圣的力量，并给我们他的生命作为榜样，以便我们能够接受他的光，并将其反射到这黑暗中。黑暗将被铲除，让真光，真正的光统治这个世界。约翰的读者和我们已经意识到基督的新时代，因此彼此相爱的诫命是新的，因为它属于这个新时代，而这个新时代是由基督那闪耀的真光引来的。而且只有借着基督的能力，我们这些小子们才能够彼此相爱，就像基督爱我们一样。在第九到十三节，约翰写到了一个新的考验，这个考验是针对他刚才写的旧的信令，这是爱的考验。他考验我们这些自称在基督里的人，如果我们在基督里但仍然恨我们的弟兄，我们仍然在黑暗里行。因为约翰在前一节已经暗示基督是真光，所以如果我们在黑暗里行，我们就不可能在基督里。在约翰一书一章五到七节，有关在光明中行的第一个考验。他说那些自称与神相交却仍然在黑暗中行的人是说谎的，他们没有与神同行。约翰在这里更具体地说明谁在黑暗里行的人。根据这个爱的考验，那些恨弟兄的人在黑暗里行，而根据约翰一书一章五到七节中行的光明的考验中，他们没有与神相交，所以如果我们没有通过这个爱的考验，我们也没有通过在光明中行的第一个考验。这次的考验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在约翰的心目中，人不会彼此漠不关心，人际关系是非即白的，你要么爱一个人，要么恨一个人，没有中立的立场。即使我们觉得恨这个词可能太过的强烈，不适于我们冷漠的态度，当 约翰写给弟兄时，我相信他指的是信徒同工，但在爱邻舍的诫命中，我相信弟兄这个词必须延伸到我们周围的人，我们每天交往的人。我们不想像法利赛人一样，法利赛人的律法必须是非常具体，界限明确的。我们不想像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五节中律法师那样，这律法师问耶稣该做什么才可能承受永生，他得到的答案是该爱神和爱邻舍。在第二十九节中，他问耶稣谁是我们的邻舍，这引发了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但是你会在第二十九节的开头注意到他问这个问题的原因，那人要写明自己有理，也就是说这律法师他试图做的是确定这个爱人如己的命令的范围，以便他能满足最低要求后称他已经做到爱邻舍的这条命令。我们基督徒的行为不能像这法利赛人那样只追求满足最低的法律要求，相反的，我们必须扩展并最大限度地履行神赐给我们的命令。有一种基督徒的态度，那就是热心地向全世界宣扬爱，却从不寻求与邻舍相交，甚至不愿和自家的家人和睦。这就是约翰所谴责的基督徒态度，因为如果你不寻求与周围的人相交，你绝对不爱他们。按照约翰对爱与恨的定义，这意味着你恨你周围的人。所以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如何对待周围的人？我们是否认为他们可以忽略不计，只是我们周围景观的一部分？我们假设他们的需要、福利和救赎与我们无关。如果我们看到这样的人，我们很可能会变得以自我为中心，认为在我们的世界里，除了我们自己，其他的人都不重要。或者我们是否藐视他们呢？就像希腊人对待奴役一样，认为他们是有用的，甚至是必要的，但是他们的意见确实不重要。我们是否将他人视为麻烦或不便呢？有些人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却把那些贫困、疾病、残疾、需要帮助的人以及弱势群体视为累赘。或者我们是否将人们视为敌人或竞争对手呢？将同行视为来争夺你业务的竞争对手呢？或者我们应该将他人视为我们的弟兄姐妹，将他们的需要视为我们的需要，将他们的利益视为我们的利益，并将他们的相交将与他们的相交视为我们生活中的喜乐呢？我认为约翰对爱的考验这个问题的回答是非常明确的。如果你恨你的弟兄，你就是在黑暗里行。第十一节告诉我们在黑暗里行的现实，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那些恨弟兄的人不知道他们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们眼睛瞎了。你知道黑暗叫他眼睛瞎了，这句话的奇怪之处在于没有人会这样的说。我们总是听到人们这么说，炫目的亮光或者炫目的太阳。我们习惯了光的存在，当光线太强时会产生令人不舒服的炫目感。但当没有光的时候呢？ 我们会说我们看不见因为没有光，但我们并不认为我们是瞎子因为没有光。我的观点是，当我们在黑暗中看不到东西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瞎子，我们只是告诉我们自己，如果有光的话，我们就能看到，但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有麻烦了，我们是瞎子。当我们沉浸在仇恨的黑暗中，我们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陷入困境。从这节经文，我们也可能说恨蒙蔽我们的眼睛，这很明显，不是吗？当我们心中有仇恨的时候，我们的判断能力就会变得模糊。在职场中，人们会因为不喜欢某人或因为与某人争吵而反对那人所提出的好建议，这不是很常见吗？即使在教会里，事情也可能因为个人的仇恨而遇到障碍。当事情失控时，我们甚至会看到教会因基督徒心中的这些敌意而分裂。跟从基督徒憎恨他们的弟兄姐妹，甚至受不了对方，导致神的教会分裂，这是不对的。因为基督命令我们要彼此相爱，就像他爱我们一样。基督并没有恨我们，所以我们顺服基督的人也不能恨他人。我们为什么会恨他人呢？有时候是因为妒忌，看到对方拥有自己想要却没有的东西。出埃及记20:17，我们这样读到：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妒忌会带来愤恨，所以训练你的心不要贪恋别人的东西。有时我们讨厌是因为那个人得罪了我们，他们做了伤害我们的事，所以我们想报复他们。哥林多前书13:4的前半段教导我们，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妒忌，爱是恒久忍耐。正如箴言10:12教导我们的那样，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蔽一切过错。你看到所罗门的智慧吗？愤恨能挑起各样争纷，愤恨所出现的地方都会引起冲突，但爱可以遮蔽一切的过犯。这并不是说爱可以赦免过犯，而是说爱是恒久忍耐的，并且能够忍受罪。就好像神对我们有耐心，不会在我们每一次犯罪时立刻惩罚我们一样。如果我们心中有爱，当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有耐心对待。所以那么你知道我们生活中的爱是如何可以改变我们的处境吗？如果没有爱的话，我们的生活就会带来妒忌、争斗和冷漠。有了爱，我们的处境可能会更加的愉快，也不会有愤恨带来的任何负面影响。正如约翰在10中所写到的，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跌的缘由。我认为我没有必要解释这节经文的第一部分，因为我们之前已经解释了约翰将人际关系视为非黑即白的。所以如果你爱你的弟兄，你就在光明中，如果你不爱你的弟兄，你就是在黑暗中。我想你注意这节的第二部分，这第二部分有两种解释。 第一种解释就是对于一个处在光明中充满爱的基督徒来说，在光明中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绊跌他。在光明中我们可以看到自己要去的地方，并且可以避免任何可能绊跌我们的事。当然我在这里不是指不小心绊倒，也不是指那些笨手笨脚甚至在平地上走的人也会被自己绊倒的人。光照亮我们的道路，使我们看得清楚，从而行走时步伐稳健，不至于跌倒。而在黑暗中，你必须要小心翼翼地走每一步，以免跌倒。被翻译为绊跌的希腊词也有导致犯罪的障碍的意思。因此在光明中行走的好处，不仅可以避免被绊倒，还可以避免犯罪。而在黑暗中，你所行的每一步都可能导致你犯罪。被翻译为绊跌的希腊词还有另一个含义，以至于我们可以以第二种方式解释这节经文。绊跌有冒犯人的绊脚石的意思，这就是为什么有些译本将这节译为没有什么可以绊倒他。因此整节经文的意思是，一个行在光明中有爱的基督徒不会有机会冒犯别人。如果我们爱他人，我们会小心地避免冒犯他们，或使他们绊倒，或使他们犯罪。如果我们爱他们，我们就会想要鼓励并造就他们。不爱他们，必然会导致我们犯下其他的罪，例如贪婪、偷窃，甚至杀人罪等。这都是源于不爱他人。犯这些罪的人肯定非常爱自己。我们不需要努力爱自己，但是我们需要努力地爱别人，就像爱自己一样。彼此相爱的命令来自旧约，他也随着基督的福音以一种崭新的方式出现，以基督完全的榜样督促我们跟随他的脚步去爱他人，就像基督爱我们一样。爱是来自神，来自我们主耶稣的命令。这不是那种你第一次爱上你男友、女友、丈夫或妻子时暖流涌上心头的那种感觉，这种感觉更可能是 eros 欲爱，也就是伴侣间发展出的感情。 agape 爱是一条命令，正因为它是一条命令，我们才应该感到安慰。因为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三节中这样的教导：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神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因为他赐给我们恩典和能力来遵守这些诫命。 Agape 爱是一种自我牺牲关怀的承诺，体现在所有爱的人寻求最高的利益，体现在为所爱的人寻求最高的利益。我留给你们马太福音第25章34到36节叫我们应该如何去爱他人的例子。马太福音第25章34节：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纪以来为你们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第40节，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我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我们要彼此相爱，就像基督爱我们一样，并以此表达我们对基督的爱。感谢主，让我们低头祷告，阿们。